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8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和菲律宾在香港非正式接触，试图为重启两国就南中国海问题的正式会谈定调；美国国务院呼吁所有南中国海声索方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奥巴马总统卸任之际，美国军事专家呼吁尽快对台军售；历时2个多月的雷洋案至今无进展，律师敦促当局排除干扰，查明真相。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星期四和星期五，泰国南部省份发生一系列爆炸，至少有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在滨海避暑胜地华欣、海岛人口城镇苏勒他尼以及南部的董里府。警方发言人星期五表示，警方认为这些爆炸是当地人从事的破坏活动，不是伊斯兰教恐怖分子所为。泰国总理巴育说，爆炸是为了制造混乱和困惑。他说，为什么这些爆炸发生在我们国家正迈向稳定以及经济和旅游好转的时候呢？几千万泰国人在最近的全民公投中投票通过了军政府支持的宪法。该国军方领袖说，这个宪法为新的选举铺平了道路，但批评人士把这看作是使军方未来年间把持政权合法化的一个举措。另一方面，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一个发电厂发生爆炸，至少21人死亡，5人受伤。官员们说，星期四湖北当阳高压蒸汽管道爆炸，这是中国一系列工业事故的最新的一起。目前这起致命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中国多年来一直受到工业标准松懈的困扰，但誓言要做出各种改进。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非的会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特使前总统拉莫斯即将结束对香港的访问，期间他同中国前副外长傅莹举行了非正式的磋商，显然是在代表本国政府就重启政府间有关南中国海问题谈判寻找共同议题。拉莫斯星期五在菲律宾驻港领事馆的记者会上说，此次双方在港会晤的目的是寻找走向和平与合作的途径，没有涉及两国的主权之争。拉莫斯发表上述讲话前同傅莹共同签署的一项声明说，此次非正式磋商旨在强调进一步会谈，建立信任与信心，减少紧张，为全面合作铺路的必要性。声明还说，中国欢迎拉莫斯以菲律宾总统特使身份在适当的时候访问北京。有评论说，拉莫斯和傅莹在香港的非正式磋商毕竟是菲中为改善双边关系迈出的一步。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6月就任后表示愿意与中国进行接触，不过自从那以来，中非各自并未在主权核心议题上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呼吁所有南中国海声索方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此前有报道说，越南向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几个岛屿运送了导弹发射装置，用于应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威胁。下面是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对记者表示，
我们了解有关越南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几个前哨基地部署了近程导弹系统的报道。美方继续呼吁南中国海所有声索方避免使局势更加紧张的行动，采取务实步骤，建立信任，加强努力，寻求以和平外交的方式解决分歧。
据路透社报道，越南近几个月从本土向越南在斯普拉特利群岛控制下的五处基地秘密运送了火箭发射器。路透社援引外交部门和军方官员的话说，这些发射器躲过了空中侦察，目前还没有装配武器，但是可以在2到3天之内装配火箭炮投入使用。越南外交部说，这些消息是不准确的，但是没有进一步解释说明。此前，越南副外长阮志勇今年6月在新加坡表示，越南保留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的权利。越南此举被认为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加设施建设的防御反应。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最近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3个岛礁上加建了飞机机库。美国国务院说，中国最近的行为让人质疑中国有关斯普拉特利群岛非军事化的表态。不过，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对记者表示，他不认为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正在升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最近顶住来自北京的压力，在涉及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行动，表明立场。美国防务专家们说，如果继续与美国和地区盟友携手合作，韩国有能力继续面对中国的压力。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政府最近克服来自北京持续不断的压力，在7月8号宣布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以抵御他所说的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威胁。几天后，韩国第一副外长林胜南7月14号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跟美国和日本同级别官员一起走上讲台，共同敦促有关国家遵守国际仲裁法庭2天前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北京一直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强力批评任何支持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的国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北京自己的三大行为迫使了韩国最终顶住压力，勇敢地面对中国。
They've allowed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to develop.
第一，他们让朝鲜的威胁不断扩大，在某些方面帮助了朝鲜，让威胁不断的加剧。第二，他们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些好斗的行为，其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能再被忽视。第三，他们欺凌了周边一些主权独立的国家。我想这些国家受够了被别人告知自己能为国防做些什么。
中国已经对韩国采取了一些经贸制裁，北京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严肃对待中国发出的安全威胁，无论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在亚太其他地区。
我们要考虑在那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论冲突是中国故意的行为还是意外。
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卡拉科博士认为，美国有必要跟韩国和地区其他盟友强化防务合作。
今年夏天，我们看到韩国、美国和日本履行2014年12月签署的协议，在太平洋上首次举行了导弹防御资讯共享三国联合演习。我们需要看到更多这样的合作。
美日韩三国副外长今年7月在檀香山会面后表示，三方还会展开更多的防务合作，但没有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中国与一些周边邻国关系在相近的变坏，但与俄罗斯日益紧密。更多中国人前往俄罗斯旅游，中国把旅游当作外交工具，而俄罗斯也推出红色旅游项目，并简化签证手续，吸引中国游客。一些访俄中国游客感慨远东地区的过去历史和中共内斗的残酷。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旅游署最近表示，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来俄旅游，俄罗斯准备进一步简化针对中国游客的签证手续。免签证进入俄罗斯的中国旅游团组人数的最低门槛将从目前的5人减少到3人，最长的逗留期限将从目前的15天增加到21天。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外长王毅今年春季访俄时曾经讨论过简化中国游客签证问题。马斯洛夫说，简化签证手续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是王毅当时同拉夫罗夫讨论的一个话题。发展旅游现在对双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大幅度缩水，双方都想通过发展旅游来加以弥补，以便使贸易额不至于减少的太多。去年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缩减了将近1/3，上个月两国贸易额大幅下跌达17%。俄罗斯与中国关系长期被批评政热经冷和上热下冷，两国官员都想尝试采取各种措施扭转这一局面。在中国与更多的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日本、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关系降温之际，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去俄罗斯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旅游也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工具。去年抵达莫斯科开展业务的一家中国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中国官方大力推动更多的中国人前往俄罗斯旅游，受中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他的公司已经把业务的重心从东南亚转移到了俄罗斯，更多的中国商业旅游机构开始在俄罗斯开设办事处。中国旅游者的数量目前已经超过了德国，连续几年排名第一，成为来俄罗斯旅游的人数最多的外国人。俄罗斯去年总共接待了67万多名中国游客，50多万中国游客通过免签证手续抵达俄罗斯。今年头半年，来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3%。俄罗斯旅游部门预计，今年来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的数量将会比去年增加50%。俄罗斯所有地区接待中国游客的数量目前都在大幅增长。今年头半年，首都莫斯科接待中国游客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远东地区增长了36%，中部地区总共增长了55%。卢布大幅度贬值也吸引了大批中国游客来俄罗斯扫货。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一些大型商贸中心说，他们目前销售额中的5%到20%来自于中国游客的购物消费。中国游客喜爱各种高档商品，包括化妆品、手表以及俄罗斯的珠宝首饰等。莫斯科一家大型连锁金银首饰店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很多店员感叹中国游客有钱，消费能力高。每当载着中国游客的大巴士停在店门前时，售货员立刻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新的价格标签，取代原来的珠宝首饰定价。虽然价格偏贵，中国游客仍然热衷购买。俄罗斯旅游署署长萨夫诺夫说，中国是俄罗斯入境旅游业的最关键的市场，中国人对俄罗斯越来越感兴趣，俄罗斯方面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让中国客人在俄罗斯感到舒适。为此，俄罗斯会进一步完善近些年来大力推动的友好中国项目，并提高旅游业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圣彼得堡等中国游客较多的旅游热点城市已经印刷了中文导游地图和导游手册，许多的商店货品也有中文标志，一些酒店还专门为中国游客准备了拖鞋和暖水瓶。俄罗斯旅游官员说，俄罗斯知道共产主义是中国的主要意识形态，为此俄罗斯特别开发了许多红色旅游项目，一些项目同列宁有关。在列宁的家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列宁曾经读过大学的喀山市，还有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都专门为中国游客设计了红色旅游商品。不久前在莫斯科郊外开幕的中共六大遗址博物馆也将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主要旅游景点。俄罗斯方面还打算把在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博物馆对中国游客开放。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曾经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并在那里成家生子。这家工厂的博物馆有专门的蒋经国展台。近些年来，参观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的中国游客也越来越多。当地除了安葬着中国人熟悉的作家契科夫，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托洛夫斯基以及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俄国名人外，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也长眠在此。游客参观王明墓时，能感受到中共早期内斗非常激烈残酷。王明曾经指责毛泽东在延安时有意对他下毒，但是中共官版党史对此否认。俄罗斯旅游从业人员说，中国游客来俄罗斯主要集中在两条线路，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还有贝加尔湖所在的伊尔库斯克州等地。中国游客更对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等这些中国人熟悉的俄罗斯远东城市流连忘返。远东地方媒体报道，中国游客特别愿意听中国导游讲解这些远东城市的来历，以及这些土地过去曾经属于中国。这与俄罗斯导游所介绍的俄罗斯官版对远东历史的描述完全不同。与波兰等俄罗斯欧洲邻国游客较关注斯大林和共产党的政治迫害不同，虽然许多华人当年也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丧生，但是中国游客对此并不太关心。与此同时，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几天前特别接待了第一艘中国大型游轮靠岸，大约700多名中国游客登岸游览市容。这艘从青岛出发的游轮此前曾经停靠日本和韩国，弗拉迪沃斯托克计划未来接待更多的中国游轮停靠。达达斯坦的喀山市几天前开通了与新疆乌鲁木齐的旅游包机直飞航线。与新疆相似，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居民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当地也有分离势力在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中国当局允许法轮功学员王志文自由旅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呼吁中国允许这名法轮功学员出境。他说，
我们对中国当局取消法轮功学员王志文的护照的报道感到关切。王志文2014年从监狱被释放，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允许他不受阻碍的旅行。
据报道，原北京法轮功研究会义务联系人王志文今年1月获得中国当局签发的护照，随后获得赴美签证，但8月6号在女儿陪伴下试图从广东出关赶赴美国时，其护照被海关工作人员捡回。王志文曾经是中国铁道部的一名工程师，1992年开始练习法轮功，1999年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等3项罪名被判处16年徒刑。2014年10月，王志文出狱。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特鲁多在记者会上还说，
美方继续敦促中国保护中国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包括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和在国家官方支持机构以外的信教群体的宗教自由。
美国国务院在8月10号发表的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对宗教实施控制，并且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人士的活动和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奥巴马总统呢，明年1月就要卸任了。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员正在注意他是否在离开白宫前再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美国军事专家说，近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的军事作为令人担忧。在解放军以夺取台湾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武力投射范围的长期目标下，美国应该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下面是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不理会南中国海仲裁，持续在争端海域建设部署，区域国家纷纷感到不安，提高警觉。专家认为，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部署长远目标是要夺取台湾，以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投射军力的能力。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星期二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如何防卫台湾的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持续深化，被中共视为对其统治的真实威胁，因此过去20年来他加快军事建设，都是为了加大武力攻台的能力，以便进一步取得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费舍尔说，
More recently, the PLA has reorganized. This reorganization enables the PLA.
解放军最近正在进行重整，这个重整一旦完成，就可以让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快速的突袭和协同攻击。中国也在试图中立韩国、孤立日本。这不仅是中国对台湾军事包围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为了分化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取得对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控制。
费舍尔说，中国现在至少有1200枚以上的短程导弹对准台湾，估计解放军到2020年将有1500架第四代战机，而台湾可能不会比现在的400架多多少。因此，在台海军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包括小布什政府已经宣布但至今仍未实现的潜艇项目。费舍尔说，
Let's consider another major arms package for Taiwan.
我们应该考虑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小布什总统的军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例子，虽然它令人鼓舞，但至今仍未实现。我们必须提出一批军售，所包括的系统和技术都要符合台湾的立即需求，并能扩大它的组合能力。此外，我们也要尽快完成这个军售的整个程序。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奥巴马政府去年底宣布18亿美元对台军售，与前一次军售相隔4年3个月。这种将多种武器绑在一起宣布金额庞大的清仓式军售，固然可以提供台湾较多的军备和技术，但它的缺点是过于醒目，极易引起中国抗议。此外，为选择适当的宣布时机，华盛顿在政治上的考量也让北京有诸多空间来操作。另一方面，台湾的采购预算和开支管理会由于许多不确定性而难以控制。易思安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回归2000年以前的做法，以例行方式通知国会对台军售，避开北京不必要的干扰和限制。他说，蔡英文政府向美国提出的军备要求包括海上船舰、潜艇、 空防武器及网络安全设备，美国有许多武器和设备选项可以考虑。不过，由于军售在战略、操作及战术三个层面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不同政治信号，美国必须考量其内容和做法会被如何解读。伊斯兰说
：“
无论我们卖给台湾或不卖给台湾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经常想到，当我们冻结军售或采取捆绑式军售，它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全球战略及转型公司总裁保罗·加里亚以谷歌地图示意台湾战略地位，以及为何中国的海洋作为是以拿下台湾为设想。加里亚说
In broad military terms, what's happening
now... 从广泛的军事术语来说，中国正在做的是要海军走出去，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也是为什么亚太地区会有这些纠结不清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台湾恰恰不偏不倚的在这一切的中心点，只要拥有台湾就可以掌握出入太平洋的重要门户，那是在作战中打下的楔子。
加里亚及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罗普西都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严重失败，才会导致今日中国已认定美国正逐渐失去防卫台湾的能力。但是台湾在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在美中关系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有必要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继续关注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中国与范立刚近来接触频繁，台湾的长野立委呼吁政府要进行评估，做好范立刚与中国可能建交的危机管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中国与范迪刚近来的互动显示双方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建交的传闻可能成为事实。
也就是说，中国所推荐的爱国教会的这个主教，那经过范迪刚一个形式上的任命，哦，这部分实质上中国拿到礼次，那范迪刚拿到保住了面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对台湾是最不利的。
黄伟哲委员还说，政府不能漠视中国与范迪刚可能建交的趋势，国安单位必须进行评估，做好准备。路透社日前报道，中国与范迪刚于四月成立工作小组，此后双方接触频繁，会谈也已经进入实质内容，包括主教任命等议题。香港《星岛日报》还指出，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汤汉在《公教报》撰文表示，梵蒂冈已经和中国大陆就主教任命事宜达成初步结果。台湾外交部表示，与梵蒂冈关系良好，高层互访频繁，对于梵蒂冈与中国大陆的对话，政府都有掌握。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徐玉仁告诉美国之音，以中国的人口来说，具有庞大数量的潜在信徒，可以理解梵蒂冈一直希望进入中国传教。不过，徐玉仁也指出，如果梵蒂冈与中国建交，对于台湾的外交处境将是一大危机。
我们很多的邦交国在中南美洲都是天主教，那这部分是一个很重要需要去理解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还要做好一个危机的管理。
与梵蒂冈渊源深厚，也是虔诚天主教徒的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面对媒体提问表示，希望中国与梵蒂冈之间能继续保持相当的友谊，也让台湾的天主教徒得到教宗的祝福。陈建仁将于九月前往梵蒂冈访问，参加特蕾莎修女的封圣仪式，并且担任在仪式当中演出的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荣誉团长。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日前发函教宗，呼吁考虑和中国建交的时候，不要放弃台湾或是与台湾断交，希望能采取双重承认的模式。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台湾当然乐见双重承认，不过中国方面一定会极力反对，是否能落实确实很难说。 国民党立委许玉仁认为，从国际法来看，双重承认有一定的难度。虽然梵蒂冈是一个超然的宗教行政区，如果要创造先例，必须获得梵蒂冈、中国及台湾三方的同意。梵蒂冈是中华民国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双方于1942年建交。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及马英九都曾经前往访问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8月8号，包括5名台湾人在内的肯尼亚电信欺诈案中最后一批涉案人员被遣送至中国大陆。台湾外交官对未能通过法律和外交手段将这些台湾人带回感到遗憾，但表示北京虽赢，但赢得惨烈。北京为什么要拼尽全力把这些台湾嫌犯带走？两岸在这场抢人大战中争的分别是什么呢？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陈俊贤8月9号在向媒体讲述5名被肯尼亚法院判决无罪的台湾人，但仍然被强行押上飞往中国大陆的飞机时说：“
是所有的文明的手段都使尽以后，我后来发现，文明的手段抵不过2个字，就是蛮横。”
肯尼亚时间8月7号深夜，最后一批涉嫌参与2014年。肯尼亚电信诈骗案的5名台湾公民和35名中国大陆公民被押送上一架中国民航包机。此前，当地法院判定这些人诈骗罪名证据不足，各自遣返原地。法院的判决书中明文要求第36到40位被告被遣返台湾。陈俊贤说：“
碰到一个公检法秩序的国家，所谓公检法就是公安比检察大。”检察官比法院大，所以碰到公安比法院大的国家，我们真有那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
2014年11月29号，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所房屋发生火灾，肯尼亚警方在火灾现场发现了大量电信设备，共搜出16部无线电对讲机、13部 IP 电话路由器、多部电话交换机、手机，还有笔记本电脑，从而牵出一起重大的诈骗案。目前，犯罪嫌疑人分几批已全部遣送至中国大陆。在4月份第一批共计77人被从肯尼亚遣送回中国大陆时，新华社4月13号报道说，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首的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在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等国家设立诈骗窝点，招募话务人员，冒充中国大陆公检法机关，向大陆群众拨打电话，疯狂实施电信诈骗，造成巨大损失。报道称，很多老人、教师、农民工、下岗工人、学生的养老钱、救命钱、学费被席卷一空，许多家庭倾家荡产，很多企业破产倒闭，多人跳楼上吊自杀。端传媒今年4月14号的报道说，台湾的诈骗集团已有20多年历史，原本在台湾本土十分猖獗，但在台湾加强立法和严格执法后，先后转向中国大陆、东南亚，近年来到了非洲，主要作案对象是大陆人。北京4月份将台湾人强行遣送至中国大陆的做法，打破了多年来两岸在此类案件中各自分别处理的惯例。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大陆方面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强行带走台湾公民，违反程序正义，台湾向大陆方面提出严正抗议。当时的后任总统蔡英文也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称北京当局无权代表我方处理涉及台湾人民的遣送事宜，更不应以强制手段将台湾人民押送中国。如果台湾人民涉及海外犯罪问题，应押解回台依法审判。北京多次抱怨台湾对诈骗犯的量刑太轻，起不到震慑作用。2016年3月，马来西亚警方曾破获一个电信诈骗团伙，其中台湾籍嫌疑人52人，大陆籍65人，马来西亚籍2人。 马来西亚当时不顾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对，将第一批20名涉嫌电信欺诈的台籍嫌疑人遣送到台湾。台湾自由时报4月16号报道说，由于没有这20人的犯罪证据和资料，警方在讯问2小时后只能将他们释放。在北京的强烈要求下，马来西亚将第二批32人遣送至了中国大陆。台湾也曾对诈骗罪的量刑是否过轻有过讨论。台湾行政院法务部部长邱泰三曾表示，台湾刑法采取一罪一罚的原则，按道理来讲应不至于量刑过轻。所谓一罪一罚，是指法院可根据受害人人数以及犯案次数把刑期累积上去，一个诈骗集团可能被判几十项罪名。尽管如此，但轻罪可以一颗罚金，也就是说通过缴纳罚款可以减少刑期。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过去诈欺集团的主嫌往往只判个1-2年，共犯不过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一颗罚金。北京强行把台湾人带到中国的做法违反程序。520前后的2任台湾政府都表示，北京此举严重侵犯了台湾的司法主权。台湾新政府尤为担忧台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在大陆得不到保障，无法面临公平公正的司法审判。台湾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陈俊贤指责，这是中国大陆对台湾人权严重的践踏。他说，
这个事情很可能发生在你有每一个人的身上，只要他怀疑你犯罪，他随时可以把你绑走。那这个是不是非常对我们的台湾的人国内的人权是不是非常最严重的践踏？
与此同时，北京希望借这一事件给蔡英文政府继续施压的策略也变得越来越清晰。纽约时报8月9号的报道说，虽然中国常常竭力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并且获得国际认可，但持有台湾护照者被遣返大陆的事件在4月份第一次发生时依然显得非比寻常。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8号在回答台湾中央社记者提问时暗示，如果台湾新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未来两岸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他说，因为台湾未能确认九二共识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国台办与陆委会、大陆海协会与海基会的联系与商谈机制已经停摆，台湾方面应正视这一事实，并为恢复机制运作做出切实努力。台湾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陈俊贤表示，在他负责的辖区内，埃及和土耳其分别还有40名和10名台湾人被关押，一旦羁押结束，势必还要上演两岸的抢人大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在8月10号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说，一些政府严厉实施反独神法以及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为名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仍在继续。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控制，并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者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以及个人自由进行了限制。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10号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发布厅向媒体公布了这份向国会提交的201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Our message is simple.
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当公民能够完全享有他们应有的权利时，社会趋向于更强大、更富裕、更安全，而且更稳定。当一个政府不给公民以宗教自由时，他把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公民变成罪犯，引发自身歧视、无望和异化的紧张局面。
这位副国务卿表示，宗教多元化根本不是一个弱点或是不足的地方，而显示了对每个公民信仰的尊重，并给他们提供了为整个社会的成功做出贡献的具体理由。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他的潜力，如果他的人民没有自由选择信仰或是公开信教的权利。这是国务院根据国会的要求第18次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一些政府严格实施针对独神与转教的法律，或是以对付暴力极端主义为名 而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还在继续。布林肯副国务卿表示，对安全的关注不是压制和平的宗教活动，不给宗教团体以公平待遇，进行集体惩罚，以及剥夺与信仰宗教有关的自由的理由。国务院专门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萨普斯坦在向媒体介绍这份报告时，突出提到了过去一年很多国家的独审法对宗教自由所造成的寒蝉效应，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Roughly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countries have blasphemy laws.
全球几乎四分之一的国家有独审法，十分之一强的国家制定了惩罚转教的法律或是政策。这些法律的存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用来恐吓和压制宗教少数派。政府经常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由独审和转教的指控所引发的社会暴力。当这些说法被证明是别有用意的诬告时，政府往往没有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Governments will often fail to act to hold perpetrators accountable.
在列举了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存在的违反宗教自由的问题后，萨普斯坦大使也提到了公民社会以及一些政府过去一年在保护宗教少数派以及个人信仰自由方面所取得进展的具体例子。这份报告涵盖了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并附列了有关西藏、香港和澳门宗教自由的章节。报告说，过去一年继续有报道说，政府对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信徒，因为从事了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做法有关的活动，而进行人身攻击、拘捕、折磨、判刑或是骚扰。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浙江省政府摧毁了好几个得到国家批准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堂，以及强拆1500多个十字架的行为。
与以往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年度报告特别提到了像伊斯兰国、基地组织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以维护宗教自由的名义所犯下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曾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的北京雷洋死亡案，近期呢，各界关注度似乎在转淡。不过，雷洋家属聘请的律师星期三披露，律师团队8月9号已向有关当局提交第二份侦查阶段律师意见书，希望当局排除干扰，尽快查明真相，向社会公布，并依法移送公诉。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雷洋案的律师陈有希在雷洋案3个多月后，8月10日发布提交第二份侦查阶段律师意见书的微博消息。微博表示，雷洋案6月1日立案后，侦查工作已经历时2个多月，社会上产生许多疑虑，担心被和谐。律师8月9日向侦查机关提交了10000多字的第二份意见书，就公安未移交的5位证人丧失自由，至今见不到律师，被剥夺诉讼权利，雷洋家属未得到全面的尸检报告，有关部门不断要求庭外和解，放弃诉讼，侦查罪名确定避重就轻，不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提出了全面的意见和建议，希望排除干扰，尽快查明真相，向社会公布，并依法移送公诉。记者星期四翻查陈有希律师的微博，已见不到原文。记者致电陈有希律师的助理，助理证实律师团队向检察院提交了第二份侦查阶段律师意见书，而陈有希律师的微博发布不久就遭到屏蔽，因此已见不到。助理还表示，目前雷洋案没有任何进展。此前，雷洋案律师团队6月29日向北京检方提交了由7位律师共同研究起草的长达20000多字的雷洋案侦查阶段律师意见书。据报道，陈有希透露，雷洋方律师就尸检进程对涉案警察3项罪名确定、刑事强制措施、相关证人保护、相关证据调查提出了明确请求。陈有希当时曾表示，由于雷洋案是全国数亿人关注的案件，检察机关也会特别敏感应对。检方表示会认真收集和查明嫌疑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 也会同时收集无罪和罪轻的证据，严格依法办案。北京律师梁晓军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雷洋案曾引发的广泛社会关注度，律师团队向检方提出的雷洋案侦查阶段律师意见书应该会给检方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外界对雷洋案的关注度确实在淡化。他说
我觉得会有一些压力，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关注雷洋案的已经比较少了。陈永熙他们发这个确实是有压力，但是中国这边热点问题很多，所以雷洋这个事情现在关注人少了。其实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是很多都已经危害到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安全问题了，雷洋案件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件，但是可能大家都已经或者说在逃避，或者说都已经麻木了。
有网友对雷洋案几个月来没有什么进展评论说，他们的本事就是拖拖拖，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希望大家穷追猛打，要不谁都可能是下一个牺牲品。梁晓军律师也表示，当局似乎找到了应对这类重大敏感案件的方式，就是拖字诀，在雷洋案上尤其明显。他说
好几个月了，然后到现在就拖着，没有据说证人也都找不着了，联系不上了，然后就把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消声了，就完了。他们已经摸索出一套这样应付热点问题的办法，就是用拖，然后用其他热点掩盖现在热点。
还有网友对陈友熙律师微博中透露的有关部门不断要求庭外和解、放弃诉讼的信息表示，看来前阵子外面说的500万加200万换和解不是空穴来风啊。可是刑事案能和解吗？据境外媒体7月中旬报道，中国资深媒体人林国强7月16日发的一条微博消息称，在跟雷洋案律师团队成员吃饭，已证实由民政局出面给了700多万，其中给了雷洋妻子500万，分两部分给，第二部分取决于雷洋家属的配合程度。律师团队认为，虽然给了抚恤金，警察照旧纠责，玩忽职守罪是最轻的了，雷洋根本没有嫖娼，警察专项行动时抓错了人。报道还称，网上热传的另一条荣建的微博消息称，上边在做雷洋家属的工作，湖南方面是政府部门布置下来的，北京方面是公安内部人士，就是想让家属撤诉，家属深感安全受到威胁，人大校友在帮助家属，鼓励家属挺住，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过报道称，有网民质疑公诉案件不允许个人撤诉，不过有人回应称，用撤诉一词不准确，应该是指要求家属不再坚持要求追究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罪，因为家属的态度可以影响检察院以什么罪名起诉涉案警察。今年6月底，北京检察机关向雷洋案涉案警务人员及其家属、雷洋家属及双方聘请的律师告知雷洋的尸检报告，确定雷洋是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而涉案昌平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某某、辅警周某以涉嫌玩忽职守罪逮捕，称他们执法中存在不当行为。不过雷洋家属的律师团队认为，涉案警察罪名不能定性为玩忽职守，应是故意伤害致死、滥用职权、伪造隐匿证据三项罪。5月7日晚上，雷洋从北京昌平家中出发前往机场接人的途中，被警方指嫖娼并抗拒执法导致死亡。该案引发雷洋人民大学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弹。6月1日，北京检方发布消息称，由北京市检察院第4分院对当事警察实行立案侦查，6月30日对当事警察 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依法逮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50年前，中国文革爆发时，能拥有一台照相机并天天拍摄的人可谓少之又少，而其中能够用相机有意识地记录文革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李振胜就是其中一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阳光照着上，再这么看，
现年76岁的摄影师李振胜以摄影记录文革闻名于世。如今，李振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国摄影师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是从衷心拥护文革到产生动摇，进而决心记录文革的。
负面的东西，就是报纸上肯定是不见报的那个东西，我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最后的文革10年以后啊，我就按照报社发的胶卷的那个数量来计算呢，拍了能大约有10万张底片。
在当时，什么是负面的东西呢？
便在一个大批斗的大会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在体育场里批斗那个省委那个领导干部。这个同时有正面的，同时也有负面的。你那个他抹鬼脸、剃鬼头那些，就是负面的。其他摄影记者不拍的，为什么不拍呢？没用，肯定不发稿，我都把它拍了。
李振胜的数万张文革底片中，只有20张曾在中国社会气氛最为开放的1980年代末获全国性大奖。而他的文革底片价值的真正揭示，却是在文革发动37年后，他的画册《红色新闻兵》在纽约出版之后。
这个异国他乡编一本书，我原来想三五个月足够了吧？哎，我编这个书1年不行，2年也不行，3年还不行。
李振胜1996年应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邀请访问讲学。1999年，纽约的康台科特新闻图片社开始编辑他偷带到美国的30000张文革底片。李振胜说，该图片社负责人罗伯特·普雷吉是个做事十分认真的世界知名的图片编辑。
他把这个底片是在个透写台上一张一张拿出来，那个放大镜跟着看，就是那灯光透写台那种看，看了等于看了15万次，有三万张看3万张嘛，看了5遍嘛，就这么样编的我十分的痛苦。
似乎看出了李振胜不耐烦的普雷吉告诉他，他们是在编一本好书。
编这本书呢，是这个样，将来100年、200年之后还有人要读的书。后来那个英国那个拜登出版公司那个总裁啊，到纽约，他说错了。后来说100年、200年有人看的书我们不出，我们出的书是要300年、500年之后还有人在读的。
2003年，《红色新闻兵》出版，使李振胜的名字跟他罕见的文革历史照片一起名扬全球。对比自己在国际上获得的巨大荣誉，李振胜坦诚，在国内由于他搞的不是主旋律，自很不受待见。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国际摄影节一定邀请一个国际的蓝眼睛大鼻子卷毛头的人来，我这个和中国面孔邀请个人，你是就是你有这个位置应该也不太认你啊，你请个中国人干嘛呀？我哪怕是不是个中国人，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新加坡人，也是一个大师。
其实与李振胜的个人名誉相比，更重要的是他的《红色新闻兵》作为中国文革历史的见证，已经跟其他的研究著作一起成为研究中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因此说他500年后仍有人会读，恐怕不是自卖自夸。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泰国发生系列爆炸，至少四人丧生，几十人受伤。在泰国南部省份发生的三次爆炸发生在星期四和星期五。警方发言人说，警方认为这些爆炸是当地人从事的破坏活动，不是外来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所为。泰国人最近在全民公投当中投票通过了军政府支持的宪法。军方领袖说，宪法为新的选举铺平了道路，但批评人士把这视为军方未来把持政权合法化的一个举措。中国一个发电厂发生爆炸，至少21人丧生，5人受伤。中国官员说，在湖北当阳高压蒸汽管道星期四发生了爆炸，事故正在调查之中。中国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工业标准松懈，但是中国政府始终誓言要做出改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特使、前总统拉莫斯在香港和中国前外交副部长傅莹举行了非正式磋商，据认为这是代表本国政府就重启政府间有关南中国海问题谈判寻找共同的议题。不过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表示，两国正式会谈之前还要继续非正式的接触。拉莫斯和傅莹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说，非正式的磋商旨在强调进一步会谈，建立信任和信心，减少紧张，为全面合作铺平道路。联合国官员说，俄罗斯愿意讨论延长在叙利亚被围困城市阿勒皮每天三小时的停火。联合国也正在调查关于叙利亚政府军在这个地区使用氯气弹的消息。联合国认为三个小时停火时间不够，争取把停火延长到48个小时，以便把救援物资发放给困在城里的200多万人。早些时候有消息报道，一架叙利亚直升机在阿勒皮投放了4桶炸弹，其中一桶含有氯气，至少3人丧生。与此同时，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表示，永远不会重新讨论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并吞的议题。他说，克里米亚和俄罗斯2年前已经完成统一，这是克里米亚公投决定的，93%的人希望重新回归俄罗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负面清单的形式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候选人划定资格红线。官方公布的负面清单有15项，包括外国国籍、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受过刑事处罚、道德败坏等，所有这些人都不得当选为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今年年底，中国将进行地方的人大和政协换届选举。中国一名游泳运动员在里约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查中呈阳性。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游泳协会确认女子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在药检中被查出阳性。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